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他曾是一名优秀的化学老师，失明后常有轻生的念头。
我就觉得我由一个教师成为一个按摩师，怎么就那么不被人待见？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咋就没准点化学药品？
按摩工作的单调，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
就按一个挣点钱吃饭，然后睡觉，再按摩，再吃饭，再睡觉，难道我的人生每天就是围着这按摩床吗？
大量阅读并没有给他的身心带来安慰，直到他遇见了圣经。
透过心理学的书籍和哲学书籍改变自己都做不到，但当我看到箴言的时候，我就觉得哦，人写不来这样的书。我当时对神就生了一种敬畏之心。
真实经历神的大能和信实，原本不能生育的他对腹中的孩子信心满满。
我说我都还不能怀孕，我祷告了上帝赐给我的孩子，我相信就是好的，不管我的状态有多么的差。现在我的儿子都已经5岁半了，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所经历的最大的一个神迹。
读神学建立盲人团契，他的精彩人生由此开始。
教牧的同工纷纷的读神学，我就很羡慕，我说主啊，我也想读。结果感谢主，在2013年我就开始就读于咱盲福会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神学。
本期分享鸿雁传道，主为我照亮最美的路，欢迎收听。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欢迎和全境一起走进鸿雁姐妹跟我们分享的主照亮了我最美的路下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鸿雁姐妹将跟我们分享到上帝是如何透过一些特殊的手段来拣选他，那在其中会跟我们分享到一些非常惊心动魄的事情呢，也会分享到他是如何被神的爱改变和激励，最终成为一个为神而站讲台的传道人。一起来听。那你说你之前脾气特别不好，还特别固执，很拗哈，那信主之后好多了。那是什么时候听到福音的？
2005年啊，我是呢就是说2004年的年末的时候就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然后我2005年的时候就一直做按摩嘛，是做按摩开按摩店的时候，然后接触的福音。要谈对福音的一个认识，其实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然后我家有亲戚就是基督徒，我当时想，哎，你这老太太这神叨叨的，我就没有心理他。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有同学他没有考上大学，他也就是做了宣教士还、然后到他家去玩，然后他妈就说我儿子没有读大学，但是我儿子做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心里想，哎呀，这个阿 Q 精神可真够可以的。
自娱自乐。
然后就给我们传福音。传福音我当时也没听，他就说哎呀，就是你眼睛不好啊，生病，你应该信主。我心想，我这是实病，我又不是说什么像那个迷信说的什么鬼妇啊，什么精神病，我这是实病，又不是虚病，怎么可能好啊？都没信。
这
是到2005年的时候，我就完全看不到了嘛，完全看不到了。我为什么会选择按摩呢？也是读大学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按摩师的例子，我就费尽周折把这个人找到。看那个男的嘛，都40多岁了，活得很阳光，很自信
啊。
然后开的按摩店，我想哦，原来盲人可以活着的嘛，这不是可以不靠别人吗？靠着一双手不可以活吗？我不用讲课嘛，我以后做按摩嘛，大不了我就这样。所以我眼睛不好之后， 我立马就离开学校，就跑到盲校去学按摩。毕业之后打工，打完工立马就开按摩店。但是当我开了按摩店之后，我就觉得人生没意思了，好像自己追求的得到了，这不我就想要的人生就是看不见之后做按摩吗？不仅做按摩，也按摩店开了，电脑也买了，对呀，还当了老板。哎呀，我就每天想，难道我的人生每天就是围着这按摩床吗？我就按一个挣点钱吃饭，然后睡觉，再按摩，再吃饭，再睡觉。这不是我想要的人。而且我就觉得我由一个教师成为一个按摩师，怎么就那么不被人待见呢？因为来按摩的人尊重按摩师的，我可以说真的不多。尤其那会儿又是相对年轻一点的女士哈，长得比较瘦比较小，做治疗别人担心你没劲儿，
对，
担心你不会，你又不会跟人家谈聊天啊，然后那默默缩缩的工作你又不做呀，你就活得很憋屈，就两种人都有对你有排斥啊，甚至有些女士对你有也有排斥，她觉得你年轻的女的干啥不好，你做按摩，我那会儿刚失明，眼睛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看不见，所以就觉得人活的真是，就觉得哪是失去了一双眼睛啊，这不是失去了尊严吗？失去了自尊吗？就觉得是失去了，哎呀，意义，所以就不想活。哎呀，就天天想着怎么自杀。那段时间真的，我估计我那段时间是抑郁症啊，因为也没了解过嘛，也不知道，反正就很抑郁嘛，就天天想自杀，一想割腕。哎呀，想割腕就觉得我的手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就现在说的很轻松，那会儿我还生气，我的是那种反扣脉，就是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腕桡侧呢，我有个动脉，然后我在那个背部呢哈，就是背部正中间那个桡骨和尺骨连接的缝隙里还有一个都在跳。哎呀，两个动脉，人家自杀就嘎一个口，我得嘎俩，骨头缝还不好嘎。你说多麻烦呢，就不行，这条路肯定走不通。说攒点安眠药吧，人家邻居是开药店的，看我情绪可能不好，人家压根儿就只卖你一粒两粒，还很久都不卖你一颗，这要攒够自杀的安眠药起码得几年过去了，也不行，
还是行不通。
哎呀，行不通。最后我想整个什么氰化钾呀什么的，哎呀，以前当老师的时候咋就没整点化学药品，天天就想这些。哎呀，就有一天有一个盲人是我以前打工的老板，哎呀，以前我俩就他是学幼师之后看不到的，天天抱怨，他也抱怨，我也抱怨，就在按摩店门口拿着香的聊天，就觉得盲人可怜呐，可怜，真可怜，就天天这么聊，
两个人在那儿哈，
对
对
对，对
着自怜，
对对对，他忽然给我打电话，哎呀，我就觉得，哎，他俩不一样呢。啊，虽然我那会儿都活不下去了，但是我这个人吧，有点冷乐观。毕竟咱高中哈、大学就眼睛一直不好，感觉就是说那个苦恼啊，能压在心底，它不外展。所以表面我还很乐观，还爱开玩笑。我说你中了500万呢，你这么开心？他说，哎呀，他说我上哪儿中500万去？得多大的雨点？我说那你为什么这么开心？他说我信耶稣了。我说你信耶稣就能那么开心啊？他说真的呀，他说我信了有一个月了，就很开心。我说我早就知道，但我没信。他说你为啥不信呢？我说的，我觉得没有神，反正我就跟他聊了很多我的观点。最后他说的，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刚信，我说不清。他说但是我就觉得信了好，我以前活得很苦很累，但是我一信了耶稣，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我不堵得慌了。他说还有你看吗，万一天堂是真的呢？你说你不相信，万一死了下地狱怎么办？我说那万一是假的呢？他说你想，万一是真的呢？就让你相信而已。当时我就想，我都快活不下去了，真的有地狱可咋整，可怎么办呢？但是我确实又活不下去了，就这么个纠结状态下，我说好吧，我愿意信。他就叫两个姐妹来我家，跟他一起来给我传福音。当时对唱了三首歌，我就记得一首，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很打动我的心。最后那个姐妹是她是中医学院的儿科教授，她说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吗？愿意相信我带你去做绝志祷告。当时我觉得他们很有爱心，又想你们要想骗我，我也没啥可骗的，我这个按摩店连空调都还没有，我还没钱买空调，我都穷的都不能再穷了，你也没法骗我。我最开始以为他们很有爱心，我以为他们搞传销嘛，因为当时我真的听不懂，完全听不懂。后来我想，哎呀，他们还挺热情，哎呀，要不就做了绝志祷告嘛，也别打笑脸人嘛，咱们 不管真信假信，咱先做了再说吧，
给他们个
不碍什么事儿。哎，对对对，就这样做了绝志祷告，他们就给了我一套科学与信仰啊。然后我就在那儿听，天天听，也没听个所以然来，真的没听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呢，我就开圣经。啊，那个姐妹说，你别看你大学毕业哈，你还不一定看得懂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没有圣灵引导你就看不懂。当时我还不服气，我想你怎么知道我看不懂？哎，还真的看不懂。我就打电话，我说我看不懂。他说你祷告啊，你让圣灵帮助你啊。就这样我就开始读圣经。我这个人呢好像有一点小骄傲，我在大学里看了很多的哲学呀心理学，希望透过这些书籍改变自己，就看了很多。但当我看到箴言的时候，我就觉得哦，人写不来这样的书，又简短又精炼又充满了各种人生的那种真理。我当时对神就生了一种敬畏之心，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相信，但是我已经开始去损失这个信仰了。然后有一次他们来我家带我去聚会，我聚会回来的时候没人带我，让我自己回来。后来我就没办法呀，自己回来就自己回来呗，然后说给我祷告，说神与我同在。我心里不高兴，我想你们不送，你们还把我推给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谁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会不会帮我。然后但是没办法嘛，不是说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是要抓这个救命的稻草嘛。我就耶稣啊，我就相信你来帮助我吧。就这样，然后公交车拽来拽去拽到家了。下车吧，
还真回来了。
当时我啊，我刚失明不到半年，根本就没有盲杖，还定向行走呢，走路还歪歪扭扭的，从来都不出门。哎呀，
别人还以为你喝醉了。
对对对，刚走到后门还没到，还没抓着扶手呢，就仰过去了，然后又没人，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像一个大手一样，整个把我的后背就扶起来了，
拖起来，
然后把我对，是把我就扶正了，然后把我推推推推下车，然后站在草地上，那种感觉就比别人领你还精准。然后那个我到了草地上，那个力量就没了。当时你不知道我的那种感受，我的汗毛直立，满身出了一身的冷汗。原来神是真的，我就从那个经历起，我才开始真正的就是说对信仰开始认真，开始去思想这个神是真的。
耶稣你是我的救主，喜乐喜乐全源，耶稣你是我永久的满足，我的心要单单敬拜你，我的灵要深深来爱你，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愿意写歌颂赞美的归于你，耶稣你是我的救主，耶稣你是我随时的帮助，耶稣你是我的盼望，耶稣你是我心灵的渴慕，耶稣你是我生命的主，耶稣你是我天天的保护，耶稣你是我喜乐喜乐泉源，耶稣你是我永久的满足，我的心要单单敬拜你，我的灵深深爱爱你，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愿意切歌颂赞美的归于你，我的心要单单敬拜你，我的灵要深深爱爱你，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愿意切歌颂赞美的归于你，愿意切歌颂赞美的归于你。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我也确实经历到了神是又活又真的神，
这个分享起来就很多了，那我就只举两个例子。一次是我家失火，有一天的晚上我在家里面祷告，圣灵感动我说有一个姐妹需要关怀，那我就给那个姐妹打电话来了，我就跟她聊了很多，那主要是听她讲啊，我就听嘛，然后偶尔回应一点点。中午的时候我叫他在卧室里休息，然后我做饭，
当时就我把那个排骨都炖上了之后，大火关了小火，我就到客厅打扫卫生，我就听呼啦一声，我觉得没对，我就跑到厨房把火关了，关了还是呼啦啦响，我就把手伸到那个锅的上面去，哦，我就把我的手烧了，
烫了，
感谢烫，但没事儿，一点事儿没有，就烧了我的手，我就说，哎，糟糕，着火，着火了，我就声音很大，因为着急嘛，把锅端了。然后这个姐妹也出来了，在她出来这个过程中，我就拿盆子去接水了。
嗯，
其实天然气着火是不能用水的，这会带来爆炸。
哎，
尤其我学化学的，我应该知道，但是我当时着急忘了。然后我接水，竟然龙头打开了没水，啊，没水怎么办？然后这个姐妹也来了，正好头一天我家弟兄在野外整了一袋子土，准备种花。然后他准备种花的土，然后那个姐妹拿着菜刀就把那个袋子给割断了，然后把那个土咬了，就是盖到那个火上去了。
嗯，
当然在这个之前呢，我第一时间也把天然气阀门关了，但是火也在着，就盖住了，盖住了就烧断了，有那个有比巴掌还长的那个全都烧断了，就是那个剩一点点连接的了，就是我的一个塑料的勺子哈，这个也给那个就是我们听节目的盲人弟兄姐妹一个提醒，啊，那个塑料的勺子连着天然气的管和那个燃气灶，它连在一起了，然后那个勺子着火了，就把那个天然气忍着了。对对对，然后我家弟兄晚上回来，他是学天然气那方面的专业的，他说烧坏了这么大竟然没爆炸，太奇怪了，就
是
我觉得是神很奇妙的带领，而且我没被烧着，对，我竟然还没被烧着，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带领。你说如果那个姐妹不在我家也会出大事儿，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开水龙头没水，如果有水也坏了，
太惊险了，这个一定是上帝的保守。
再分享最后一个见证，就是我儿子嘛，因为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看过我们的那个就是出黑暗入光明和恩典十二栏这两个书的话，对我的经历就很了解哈。其实我就不能生小孩子嘛，然后我其实很想治的，我看过中医，结果去中医，中医说怕汤药烫着我，死活也不给我看病，看西医，然后西医说你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根本就没办法照顾孩子，你有了孩子你也是祸害别人，就这么伤害我，对对对，所以就路就全堵了，或许上帝也是借着这些人把我就是从人那里的路都堵死了。我为什么谈这个就医呢？我之前其实一直祷告，我从就是说2007年开始，就因为年轻的时候不想要孩子，后边因为公公婆婆也觉得应该有小孩嘛，也为这个也很不高兴，那就为这个开始祷告，祷告也没有。那我是2008年开始祷告的，祷告哦，2007年开始祷告，到2009年还是没有，是不是还是应该看医生啊？就祷告的心就动摇了，结果看了医生了，又把路堵死了，就接着就来祷告。我觉得这种等待真的是中间有软弱，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不祷告了吧，祷告了也没用。他有时候又一想，神也没说不听我的祷告啊，会不会时候还不到呢？那个等待的过程很焦急，尤其是家里的环境也千变万化的，很感恩嘛，就是祷告了有7-8年的样子，在2013年的时候怀孕，然后呢就是生了我儿子。当时我去医院建档案的时候，像我呢当时35岁又看不到，然后就又有甲减，他要求我做那种穿刺来看那个小孩子有没有问题，当时我不同意，必须的，他说，我当时也火了，我说什么必须的呀，我说我都还不能怀孕，我祷告了上帝赐给我的孩子，我相信就是好的，不管我的状态有多么的差，我还有妊娠糖尿病，不管我的状态有多差，我相信神会保守的，
保守，对，
对，他不会给我难担的担子的。然后那个
医生觉得很奇怪，
那个人就还是坚持说，我不了解信仰，你还是要做。我就给他说我是什么原因，我就把我的检查报告给他，就是我以前看病的单子，我说你看嘛，这种能不能生小孩？他看了之后，哎，他说你不做就算了，签字吧。我就签了字，我就没有做穿刺。
那
就是透过这个医学来看，就是也是不能生啊。结果就是现在我的儿子都已经5岁半了，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所经历的最大的一个神迹。对，
是是是。所以你通过这件事情对上帝信心就更加的坚固了。
我是坚信我的孩子是从上帝来的，是有应许的。我记得在2010年，然后一个牧师，我说牧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在那个犹太的时候，如果没有孩子哈，会觉得这个女人会觉得自己很羞耻，那在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孩子， 也有羞耻感，是不是对的？因为当时我真的有羞耻感，
嗯，
因为看有的弟兄姐妹不仅生一个，生两个，生三个，啊，有的姐妹就说，哦，谁谁谁，上帝恩待她，她都怀孕第三个孩子了，
啊，
你说全境姐妹我在旁边怎么想？
是，
我一个也没有，祷告了这么多年，难道上帝就不对我没有恩典
吗？
啊，对对对，就很
会很软弱，嗯，是
软弱，真的软弱，而且对上帝有抱怨。其实我坚持是一路有神的带领。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不想祷告了，然后我就会想起有一次我祷告，圣灵就赐给我一首歌曲叫《耶和华以勒》，还有就是这个牧师嘛，这个牧师对就给我这样回答，他说，到了时候神会赐给你一个儿子。
哦，
啊，这个牧师说的。然后呢，后来也有一些人为我祷告，就说上帝会赐给你一个儿子。在13年的8月份，我在家里面祷告，也是一个姐妹给我做说，谁谁谁不能生，生了个儿子，谁谁谁不能生，又生了个儿子。他走了之后，我躺在床上，我的心里就那么的不是滋味儿。我实际上我都祷告了7年了，然后我躺在床上，我就问神，我说神，你看他们都不能生，都生了。我这不能生不也可以生吗？而且你在圣经上说在你的国里就没有不生育的，要不就是我不在你的国里，要不就是我在你的国里你的话不算数。我就跟神这么谈条件。
跟神还
降上劲儿了，当时我就深刻的啊，对对对，感受到了神的同在。我就看到了一个异象，
是
就是两朵白云，像我两个巴掌那么大的白云，飘到我的肚子里。我当时想，哎呀，这是圣灵在安慰我，因为我心里不舒服嘛，没想别的。结果过了不多久，我相信我的儿子100%是从上帝而来
啊，好感恩呢哈。来，好，我们抓紧时间，就说经历什么事情让你决定以后我要把我的全人献给神，做福音的工作。
我自己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从来都没想过，我就想就信主呗，就聚会呗，就读经祷告赞美呗，然后教会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让我带祷告就带祷告，让我做什么做什么。牧师有一天找我让我讲道，啊，他能讲道？不干，因为不敢讲，那下面的人那么多，我这看不见，往那儿一站，谁不比我会说呀？不干。第二次牧师又来找我，还不干。过了3个月，然后我就开始给家里祷告了，我说这牧师总找我讲道，你说你让我顺服教会的权柄，那我就不想讲。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他再找我我就答应。大概不到半年他又来找我，我就答应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在教会的讲台上开始有服事。那开始有服事，弟兄姐妹尤其是那个教牧的同工纷纷的读神学，要不就那个到神学院了，要不就在网上。我就很羡慕，我说主啊，我也想读，因为我就不想说凭着自己的意思来讲，我想读，因为我
自己的生命也需要照顾。
对，从小段落就划分不清，你说这讲道能讲清楚吗？也没自信，就想读，就很想读。哎，结果感谢主，在13年偶然在那个网上祷告，他们说为神学生祷告，哎呀，我一听下来之后，我赶紧问那个方舟姐妹。方舟姐妹就给我传递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并且给了我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我就开始就读于咱盲福会的这个网上的这个神学。那因着我是神学生，然后13年我也很荣幸很有机会参加了咱们的培灵会。在那个培灵会上，我不是说自己有什么大的一个服事的志向，你们从我就是说当一个老师就很知足了，就知道我是属于随遇而安，喜欢平平淡淡过一生的这样的一个人，没有什么那么大的意气风发呀，什么成就一番伟业，没有，从来都没想过那些，就想平平常常的。在服事的道路上也是，就没有去想自己怎样做。但那次真的很感动，就圣灵就清楚地呼召我说要回来建这个盲人团契。在这之前神已经感动我和两个盲人萨拉和曾兵弟兄，感动我们说建立一个盲人团队，每3个月聚一次会，目的就是说让那些明眼的弟兄姐妹看见我们对神的那种敬虔，能够激发他们的感恩之情。这个当时我的目的很清楚，我们三个也做了1-2年了，然后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就由这样的一个意向呢就变得更广了，加上了为盲人传福音，从13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在做同样的这个事情。
那么在你全职服事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难处呢？
最大的难处我仍然是觉得因为是全盲吧，这个出门的问题比较的难，还有面对盲人弟兄姐妹家庭的一些需要， 和探访，有时觉得力不从心。嗯，
那你有没有想过解决的方案呢？
我一直都在想，也在努力。从2013年到现在，盲人团契都是独立的。其实我一直是期待有个有爱心的教会，愿意接纳我们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成为教会的一个盲人施工。因为这样就会有很多明眼的同进到我们来当中，来参与我们的服饰。对对对，
是。
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可喜的是呢，偶尔也会有教会给我们一点就是支持，会有。我觉得都是我们去分享过信息的教会，甚至是我们曾经待过的聚过会的一些教会，不错。
那你对你个人将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是上帝给你有什么明确的看见？
对，现在也在想，因为要带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团队，虽然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会不断的反省说人数少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还有我要去想，跟我接触的这些人，我的家人，我身边的朋友，这些弟兄姐妹在我的身上所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信主之前，我跟你说，我走到哪儿我吵到哪儿，长大了不打架了要吵架，走哪儿吵哪儿。透过我这么多年的服侍，甚至说是受伤吧，但是感谢主啊，圣灵在我的里面给我有很大的翻转和改变。当然我觉得我还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的空间，所以未来的道路还是就是依靠圣灵一步一步的走。然后呢还是要祷告，因为圣灵对我的呼召，就是说在神的家里面忠心的服侍，就是说100%的这样的一个服侍，我是觉得暂时我还没有100%的做到，因为我目标就还没有100%的明确，而且这个传道的这一块也是100%确定的。那传道怎样传？圣经不说百般的智慧吗？怎样去学习这个百般的智慧？盲人弟兄姐妹和视障的家庭众多的需要的上面，我们除了在福音上面去服侍他们，可不可以在他们所需要的这个面包，甚至是说其他的方面，能不能多元化的去帮助这个群体，也是我祷告所需要去想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
是的，不论有多大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上帝的手中，他必保守我们所交托给他的。虽然我们的红雁姐妹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是她凭着信心把这些问题都带到了上帝的面前，上帝就必保全。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感动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非常的欢迎你跟我们来联系。你也可以在各大网络广播电台收听盲福佳音频率，家庭的家，音乐的音，更多感动等着你一起分享呢。愿上帝赐福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成就大事。